观众朋友们，你们好，非常高兴《百姓话谈》节目和您又见面了。19岁的青春年华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19岁的人面前，往往展现的是一片美好的前景，美丽的梦幻。但是今天我们的嘉宾孙海洋先生，他在19岁的时候面前所展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好吧，我们听一下孙海洋的故事。能不能向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哎，好，那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孙海洋，今年25岁，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由于一直在打官司，暂时待业，没有工作。
好的，谢谢。这样吧，听说你的父亲在你19岁的时候呢自杀了，能不能先从您的父亲的故事开始谈起好吗？
哎，好。我父亲白天一直以蹬三轮车卖枕头靠垫为生，然后我父亲晚上回家之后，有的时候没事了就到家附近的一家游戏厅去玩，但是呢后来我知道那个游戏厅就是一家赌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赌博，例如像那个百家乐赌博、庄闲和，因为后来我也去过这个赌场，我看到过，还有那种叫大字板的那种，就是大小这种赌博。然后我父亲是也就半年左右吧，因为他家赌博玩的押注都很大，然后我父亲就是把钱都输给他家了。在这期间我也跟我父亲说，我说爸爸呀，咱们啊别玩了，因为咱们玩不起，输一点钱就输了，以后呢儿子再大一点我找个工作，然后把输的钱我都再给通过我自己的工作我再给挣回来啊。然后呢我父亲也答应我不玩了，但是呢背着我之后呢他该玩他孩子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开始举报这家赌场。
对不起，
然后呢我也
我打断你一下，您刚才讲的您要去举报，那么你的父亲当时赌博赌到什么程度呢？输了多少钱？什么原因促使你呢非要举报不可？
是因为我父亲，因为本身我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是说太好，输了也就能有2-3万块钱左右吧，因为2-3万对于我一个平常老百姓家里这就是所有的急需了，就是所有的家财了。然后输完之后他又把我给打了，因为我是家里的唯一的一个独生子，我本也不想举报这家赌场，但是呢因为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答应我以后再也不玩了，但是呢过后呢他该玩还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举报了这家赌场。而且呢赌场赌博在我们中国大陆这是违法的，所以说当时我把希望全报于就是我们当地的警察局，我相信警察应该能依法执法把这家赌场依法给查封。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我哪回去举报赌场过后，我或者我的朋友到赌场一看呢，赌场仍然照常的聚众赌博。
好的，孙先生，
哎，是
能不能谈一下你第一次去举报的经过啊，以及他们怎么打你的？
是因为我第一次举报他在我父亲就是没去世之前，也就是2001年的3-4月份左右吧，我举报他，然后是举报根本没有用，那个时候我不懂，现在我知道了，在我们当地开赌场必须得跟当地的一些领导有关系，甚至说他们在这个赌场里边就有干股有股份，所以说这家赌场他既然开了是肯定公安机关封不了的。然后我第一次举报赌场就没有人管，甚至说我在赌场门口等着警察出警，警察根本都没有出警。而那次我是亲自到派出所举报的赌场，我到警察局之后，警察局的警察对我态度非常不好，非常的不耐烦。然后我说明来意之后，我把我父亲的情况也介绍一下之后，他们给我做了一个举报赌场的一个登记，就是，然后他让我掏出了身份证，把我家庭地址、电话、我的姓名都写上了，然后就让我走了。当天晚上回家的路上，被三个人把我给打。我回家之后，我父亲因为我三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我一直跟我父亲在一起生活，然后我父亲回家就问我是怎么伤的，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是被那个赌场老板肯定早上给我给打了，因为我谁也没得罪，就举报赌场了，然后还堵了我家门口打的我，谁能知道我家住在哪？
孙先生，
哎，是，
你有没有证据证明打你那个人是赌场的人，或者是赌场找来的人打你？
这个吧，证据我没有，因为说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抓到人，但是呢，我是下午1:30，因为我们当地警察局一般都是1:30上班，我1:30就去举报这家赌场，我晚上5:00回家的时候我就被打了，而且呢打我这几个人呢一边打我一边还说，就是连打反是带骂，还说让你事儿多让你事儿多，所以说我就联想到是他家打的，这是第一次。
你今年是25岁是吗？
对，是。
那么举报的时候你当时是多大？
不到19岁。
嗯，
6年之前了。
嗯，也就是说他们打一个19岁的孩子。那么你被打了以后你父亲是怎么个感受呢？
但是我父亲你想想那时候情绪一点也不好，把家里的钱都输给他们了，然后自己的儿子又被打了，所以说我父亲一气之下在2001年的7月24号晚上就是自杀死在家里，就是这么个经过。
那么你父亲的自杀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这么说吧，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我父亲的兜里跟家里边就是所有把所有的钱掐在一块儿，不到800块钱人民币，不到八百块钱。我父亲是46岁去世的，可以讲就是辛苦了一辈子，为了养我，为了养这个家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人去世的时候整个家产只有不到800块钱，对我家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你说我从小没有母亲父母离婚，一直跟我父亲在一起生活，感情那就是不用说了，肯定是相当的好了。你说这一下最亲的人没了，我就觉得那就像天塌了的一样。
那么你后来又多次被打是这样吗？
是，最打赌场老板一共打了我好几次，但是最重的两次都把我打进，就是打的我已经住院了。最近的一次也就是前几天，是2007年的6月1号，这不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头部一共缝了是20多针，还有手部、手腕部跟那个肘部一共缝了是30多针，还有后背的一些伤疤，拿刀给我砍了。所以说他先后一共打过我2次，就是比较重的，把我打成住院了。
那通过这个屏幕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头部还有绷带，你的手上好像也有绷带，那么这个是不是你第二次被打的是吗？
哎，对，是。
哎，你能不能把你的手再举高一点让我们看一下？
哎，是。
好，谢谢啊，谢谢。嗯，好的。一共被他们打了多少次？
准确的说应该是第4次了，因为这期间还有一次他们也是把我给打了，但是伤势也不是太重，就没有住院，这是第4次被打。
那么第4次被打就是最近的事情是不是？
哎，
那么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去上告这样的原因引起的呢？
就是因为我继续举报他家的赌场，然后才打我。因为我被打之前2天我还在去审核分局和大东分局，就是警察局还有我们沈阳市公安局、辽宁省公安厅反映过他家这个赌场聚众赌博的问题，然后呢2天之后我就被打了。
嗯，由此看来呢，好像这个赌场和公安部门是有勾结的，但是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之间是有勾结的呢？
因为在我们当地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想在当地开赌场而不被抓必须有当地领导入股，有他们的保护，有他们的照顾，你这个赌场才会一直平安无事的继续赌博开下去。所以说我分析他家应该是在我们当地跟某些领导是有关系的，而且据我后来就是说的找一些朋友 或者是花钱请了一些私家侦探的调查结果来看，现在他家在短短几年之内竟然有上亿的资产。
哎，你指的上亿资产是一家赌场吗？
不是的，因为他在我们家，他这几家 赌场在我们当地的势力是非常大的。赌场老板韩东义、韩东孝还有张明志，他们在我们沈阳市的赌场一共有七家，分布在各个地方。
嗯，那么打人本身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啊，在任何国家只要是法律公正的话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的。那么你多次被打，有没有采取法律手段？
因为第一次打伤我的时候，那阵儿我父亲还在，而且我还小，但是我当时我父亲也说了，就是这事儿算了吧，以后别举报了，所以说当时就是没有采取什么法律的就是措施。直到是我父亲去世之后，我一直开始举报那个他家在我们当地这几家赌场。然后在2002年的11月6日，当时他赌场的一个经理，也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打手，给我打了电话，给我叫到赌场之后，然后他们出来打了我，我就站在赌场边上挨着打。当时我是左腿的大骨小骨都给我打折了，然后我左手呢就是说的两个手指缝之间整个给我砍开了。由于我现在这个手又再次就是说的受伤，打伤之后打我的这些人全部在逃，也就是说全跑了，一个没有抓到。最后其中有一个参与打我的酒后喝多了，然后跟别人吹牛，后来是让别人给举报了，这样属于是意外抓到一个打人凶手。我是在2005年的11月16日，我拿到的一些相关证据材料，因为也是有好心人提醒我，我才知道，当时我被打之后，也就是在2002年的11月6日，当地的警察局在没抓到人的情况下，就给这些打人凶手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然后呢，我是左腿被打折，公安机关为了最后能从轻处理这些赌场的打手，把我左腿被打折的事实改成了右腿被打折。我们当地的法院呢，又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重新判决了这个唯一意外被抓的这个赌场打手有期徒刑8个月，重新判决的。但是呢，据我所知，这个后来我就是拿到这些书面材料之后，我看到打我的这个赌场打手就是一个职业的打手，他在打我之前一共有3次前科，而且呢，我最近挨打这次也是一样，打人凶手更是一点眉目都没有，也是一直都是在逃。然后呢，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像找到了上级执法部门，也就是沈阳市公安局和辽宁省公安厅，但是呢都没有什么用。所以说，现在我一直在找我们当地和国外的一些新闻媒体。我就是反映我们当地的黑恶势力有点太猖狂。
那么看起来赌场啊、警察、检察院、法院好像都是串通一气的。
对，他们就是一家。我把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包庇赌场制造假案的这些证据材料都拿到手之后，在我们当地省市区甚至说中央先后找过整整八十家主管单位和执法部门，但是他们却官官相护，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今年25岁了，我就是打官司告诉状已经整整6年了，我本不想把我的就是说美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个上面。
那么在地方省市一级打官司啊，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你有找更上一级，比如说到北京啊，到中央去告状？
去过，我在这次被打之前，我就先后已经无数次的到过北京，找过各级部门反映问题，而且是尤其是在2005年的11月16日，我拿到这些我们当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包庇赌场制造假案的这些证据材料之后，我又多次到北京找过各大部门，但是都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呢，我们当地在北京有驻寨的人员把我多次关到一个北京叫万隆宾馆的地下室，一天一宿。我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 一天一宿没吃过饭，不给你水喝，这种遭遇，一天一宿不给我们饭吃，不给水喝，然后大半夜雇了一辆大客，把我们这些就是所谓的打官司到北京打官司告状的人拉回我们当地，也就沈阳市。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这个案件还牵扯到我第一次住院的沈阳市骨科医院。骨科医院呢，当时就说有一些病例根本没给我写，而且呢遗漏一些很重要的病字，因为当时赌场老板在我们当地的势力很大，找了很多的关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也把骨科医院告了。然后骨科医院那次去接的我总认为是非常卑鄙的。骨科医院纪委书记常凤书和那个骨科沈阳市骨科医院的那个医务科长王少龙，他俩去接我的。辽宁东北的天气非常的寒冷，可以讲寒风刺骨，大半夜两点呢把我扔到了半道上，就不管我，他们开着车走了，甚至我是含着泪回家的。我腿当时伤还没有好，至今呢也有残疾，我走了半个多点才走到家里边。所以说现在的各级部门各级政府干脆就是没有给老百姓说话讲理的。
也就是说你手上有着证据和罪状，但仍然是上告无门。
对，是这些罪状我也向我们当地的新闻媒体跟国外的一些新闻媒体展示过。
那么请问啊，当地的媒体有没有关注过你这个事件？
当地的媒体根本没有报道。我呢在2005年，我刚才讲到了，拿到这些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包庇赌场制造假案的这些证据材料之后呢，我找了我们当地的新闻媒体跟中央的一些新闻媒体、北京的一些新闻媒体，但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只是表示涉法的案件他们不会报道，也就是说牵扯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案子他们是根本就不会报道的。所以说当时我也问过他们，我说难道涉法的案件就都是对的吗？难道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所有办的案子就都是对的吗？但是他们只是啪把我的电话就给挂了，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你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他们这些媒体为什么不给你报道？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一点分析？
这个不用分析，因为说什么呢，我当时找了一些媒体我不知道，后来我通过关系，因为我本身我的同学现在在我们当地就是记者，他讲话了，现在的中国媒体是受当地政府控制的，有一些涉法的案件当地政府有文件，有个明确的文件就是不让你报道，谁报道最后谁倒霉。他跟我讲话呢，这个案子就是我们采访之后上边的主要领导都不会让我们把这事儿给报出来的，因为你这案子牵扯的部门太多了，全是涉法案件，所以说媒体根本不会报道。你像我找到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还有一个新闻调查，他们焦点访谈至今也没有给我一个答复，就是能不能报道没有给我一个回人。你像那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的那个记者给我的回复是，这个事儿我们报不了，但是呢我之所以找国内跟国外的媒体，我就是想有一个说话的平台，因为说现在在我们当地司法太腐败了，官员已经腐败到了极点，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我从19岁一直到今年25岁，我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公安局给我打伤住院，这我都是有病治的，到哪不管，我只是想对那些我们当地的官员能说一句话，因为你们也有孩子，你们不应该这么腐败。所以说我找国外媒体，我就想找一个能让老百姓有个说话讲理地方的这么一个平台。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永远让这些司法腐败的人执政的，还是有好人会最终给我们老百姓说理的。我还是那句话，正因为有一些正义感言的媒体，例如像你们这些国外的媒体，能给我们老百姓提供一个这样说话讲理的平台，我们才一直支持着我们在跟他们斗争，在跟他们作对。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官司一定会赢的。主持人说点心里话您看可以吗？
请说。
当时电话采访的时候，我跟海外的一些媒体我就说，我说现在在我们当地这种情况谈不上什么期待，我只奢望我们当地的相关领导和一些执法部门能尽快的依法查封这几家赌场，依法严惩赌场老板以及赌场幕后的保护伞，尽快呢抓住就是打我的打人凶手，还我一个公道。最后呢，我还想就是说通过咱们借此机会，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和所有朋友说一句话，奉劝所有赌博的人远离赌博，珍惜生活，关爱家人。然后最后我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和主持人一生幸福平安，谢谢。
谢谢你，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听了孙海洋的故事呢，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目前国外也有这样的一种舆论，说中国的公安是白道中的黑道，无法无天。那么这种无法无天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现在我们听一下在美国的中国事务杂志主编伍凡先生谈一谈他的看法。
中国的公安部啊，公安部门呢、啊、现在往往啊，这些头头啊是带头犯法，黑道和白道合作，开妓院呢、啊、开赌场啊，或者是杀人呢、啊，这是都是公安部门穿的一个警服的黑道了，他们是联手的，如果没有白道的保护啊，黑道是不敢，就行不了气候的，他不能在当地生存的。所以你现在呢，你刚才举这个例子，他的父亲去赌，那儿子呢看着父亲赌不能挽救了，父亲自杀了，儿子要去告呢，你就碰到那些赌场，那就他就打你，警察不管，他们两个是联手的嘛，黑道白道是通吃的，谁通吃？公安部门通吃。前一任的公安部部长他在内部做过一个报告，全国的公务人员或者是说共产党的官员最烂的一个部门是公安部门，中共自己承认的。黑道现在就是管理了这个社会，相当一部分代替了政府的职责，这些共产党已经无能为力了。
好的，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次再见。